接着，早上讲到99页哈，那这边有谈到，又说为五蕴句，亦非名也之我啊。五蕴句不是名也之我，名也就是我们给他案例的那个我，因为五蕴本身也是不实在。他说，故一时之蕴句及前后相续之蕴句，并非比见之所言，就是说他不是那个萨迦耶见，萨迦耶见就是我见我执嘛啊，这个我执他因为我们要有所缘，有所缘，这个见是一种认知嘛，那这个认知心，这个认知一个我是由哪里来的啊？这个认知心不是因为有一个客观法我们会产生这个我的看法，是因为有一个肯定心，这个肯定心才是生我的所缘，听懂吗？并不是因为有外法让我来，我的我见不是因为有外法五蕴才来肯定，才来生我，而是那一个我们的错误的那种认知，认知有一个存在，这个错误的认知才是我。你有一个肯定，我借着你的肯定才生我见。我的我见，因为外法本身，外法本身是不实在的，是你在这些造作当中，你生出了一个肯定，安立它有志向，而我们就依着这个有志向的这个法来说，那就是我。好吧，啊，有一个肯定，有一个不当的肯定，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五蕴造作，你只要不要肯定，都不会跑出我了，是不是？所以后头会讲说，佛有没有说我，佛也说我，可是佛没有我见呐，为什么？他不肯定他，是不是？佛也没有众生相啊，因为他知道那个造作，但是他没有把它当作肯定的东西啊。所以他不肯定以后这个众生见就不会有啊，所以他可以有诸法造作变化。你如果一个五蕴在这里，如果五蕴可以让我称我见，那佛见到五蕴为什么不会执着我见？所以重点不是那个五蕴法，而是那个错误的认知，这个错误的肯定才是我执的开始啊。本来没有了，你产生错误，就像说那个莫那氏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那其实这个是待缘而生，但他就执他为一个固定的，那这个执才是一个我执的开始啊，这个肯定才是一个我执的开始。他说，唯能引生我念之为我，乃是彼之所缘呐。哦，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讲的萨迦耶见之所缘呢，就是那个萨迦耶见他为什么会，他因为萨迦耶见产生一定要有条件，那就是唯能引生我念之为我，就是能引生那个自体肯定的那个，那才是所有我萨迦耶见的开始啊。故任何一蕴及诸蕴集聚，皆不可立为我之所相是啊，就是运本身不是，是那一份错误肯定的安利啊，那个肯定那个安利才是颠倒的开始啊。所以法跟你无关呢，法本空的，那你就在本空的事情上你安利为由，那问题就从这里来。所以你错安利它啊，在本空之法上，你也不需要去把它灭掉改变掉或怎么做以后你才能从此解脱，你不需要，因为它本来如此，你只要远离它的颠倒，对它的错误案例，解脱是从这里来论的啊。此事此中之无上圣法啊，于处以广说啊，这个其他地方啊有说过，那我们这里不多谈。 煞俱生煞家也尽之所缘，要能任运引生我念啊，就是说他能引起这个我的念头，引生这个我的念头啊。他的所缘必须要让他能确定一个纯肯定那一个我念的啊。故知他人唯有自相之俱生之，虽是俱生我之，而非彼人之俱生煞家也见的啊。就是说我们见到外法有存在啊，他这个是俱生我之，俱生我之是衍生出来的我执，但它不是见的来源，它等于是这个见产生的另外，就是我们比如说见到外面有东西，有执他人唯有自相之俱生执啊，就是我们执外面有俱生执，这个当然是俱生我执。但我们现在讲说，那个能引生见的这一份见呢、啊，是从哪里来？从那一位，并非彼人之俱生煞家也见呢、啊？这样的东西不是我的煞家也见，俱生我所就是俱生我执，俱生我所都一样，就是俱生我所执，煞家也见之所缘，要能引生是我所有俱生念之我所有心。那这个用词是有比较拗口一点的，就是说我跟我所，什么叫我跟我所？我跟我所就是要有一个。按一个这个心，这个见要安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内在的一种自体肯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别的东西，那别的是别人啊，当然这个是间接的引申的一个执着。那我们最重要，它也是一个执，没错，但我们讲的是个见啊，那个见是最主要是说你所产生的这个安立啊，是要有一个自体肯定的东西。自体肯定就是是我的自体，那同时这是我所有的自体，我所就是归属于我的，那这里面有一个自体肯定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像我们现在做任何东西啊，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其实我们的身心一直在动，我们也在动，那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变化掉了，但这个变化当中啊，我常举的例子就电视当中，电视在演的时候是不是有剧情，对不对？但整个剧情有没有离开荧幕？荧幕有没有缺角？比如说，本来有一部车，那就跑很快跑掉了，结果跑太快，荧幕里面就有一块是空白的，因为那是属于车子的那一块不见了，会不会？不会嘛？车子在跑，后面的荧幕就色彩也是不是在更替嘛？你们听懂的话，就是就算现在里面本来很多人跑掉了，也不是荧幕都跑掉了嘛，是改成不同内涵的影像出来而已嘛。所以众生啊，利用这种生生灭灭的变化当中，执一个能积聚的一个我在那里，有一个主体性的，就是说你就算你现在，我常讲，像唯识里面呢、啊，唯识的莫那是，他很单纯，他不在乎你苦跟乐，他乃至你昏迷的，他也是我。你任何东西都可以，他就有一个我执着。就算你现在突然死了，你死的莫那是有没有死？没有啊，他就觉得有一个已经完了。他也执着那个完了的人，就在你死的时候，你死的刹那当中，莫那他只是在这里起一些分别，可是他的我根本的我的那种心啊，他只是认为说只是不同相状的我存在而已啊。对莫那来讲，他不在乎你怎么变化，他只认为说你变得快乐也是我，变得痛苦也是我，你到第一道也是我，到畜生道也是我，到天人也是我，他不管，他就只是有一个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他不在乎你变成什么样子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算你的起起伏伏，你这里现在变化，他反正就是你今天本来是你现在的重因也是这样， 待会这中间有内涵，有些部分已经变化掉了，他不管你怎么变化，他就这一个和合叫我，这个和合的法是我，好，他是这样。所以他这个见呀，就是要能任应允生我念，还有叫做呢，能引生我所有性，这个是我们的见所产生的地方啊。待会我们后头还会有再谈一点啊。故我眼等非彼所缘啊，其形象为执彼所缘为有自相啊。他那个形象，他的形象就是他的那种功能造作像这个，这执彼所缘啊，就执彼所缘啊，为有自相，为有自体的啊，为有自体，有自己的东西啊，具身法我执之所缘啊。为就具身法我执，一个是人我执，一个是法我执啊。这个法我执就为他身中之色等五蕴、眼等六根及内身所不色之器械等啊，他就执着这个法为实在啊，为有志向的，这叫做法我执啊，具身法我执。那形象如前说，入中论事云。无名于之，与诸法无自性真义为有啊！无名于之啊，以诸法无自性啊执着为有，以障蔽见实性为体，名为世俗啊。就是说，他什么叫于之？他就是诸法无自性啊，自己颠倒于之啊，在这种东西上没有实质义啊，自己却产生一个确认。啊，一个就是无自信真义为有，他本来是没自信的，但依愚痴把他认定了。那这个认定以后，根本愚痴就产生了诸见，对不对？萨迦耶见了。那这个认定以后，就产生了有一个自体性，萨迦耶见就是我执的部分嘛，他就产生一个归属于我的一个自体的那种确定。那这个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他能障蔽见实性为体，什么叫实性？实性就是无自性才是实性 啊，所以我们所谓什么叫智慧，当我们谁能真正听闻到法无自性的，能相应于法无自性的观察的，这个才叫做文，才是慧 啊。假如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修学佛法里面呢、啊，最容易让你马上安静的进入的是什么？假如我们现在要弘法，你如果要弘法要事业很大，很简单，给更多他现在就能马上肯定的东西，他就进来，不是吧？你假如现在来你要做什么，马上有感应就来了，马上叫你放下不来，因为那个都没了，你要现在马上来就有的，那最快，是不是？所以假如我们现在纯粹要把道理谈得很深的话，你放心，慢慢的就凝纳不住，为什么？跟他的众生性是不合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你注意看啊，众生随个人的因缘啊，他在他的基础上，你稍微提高到他能接受，但有部分不能接受，这个就已经他还勉强，就是说我今天修学佛法，但不至于牺牲太多，这个时候就是他的量了。到他学佛要到完全放下，除非他的福德因缘具足，因为这所谓放下，不是那个什么财务的放下，是那个原来自我肯定的放下，这是最难的。因为修到最后，其实就是你向来那个众生心的自我肯定要放下了。你想人真的有那么多高根基的众生啊，当然难，那一下要很多人，当然一定要诉诸情感，诉诸于众生容易安立的东西，就是说我今天学佛可以啊，用学佛换来更好，那就来了，那个更好就是他原来所执的最内涵的执着， 我的学佛可以换来我更好的东西，我更好的东西，所以他能够入门，他会。但如果学到最后连我都不要，那个那跑去哪里逛街都不要，那多无聊，不去了，那越来越就越难了。所以学佛如果学到要到深圳，要不是记住，所以说我们说要能闻圣声拔阿安定不会动摇，那一定是久修般若的人，不哪有，不然怎么可能，那是自我肯否定呢。我们所有的人的存在活在的 活着的意义就是那最根源是那个自我肯定啊，所有的烦恼也是在这里，而所有佛法的根本意义就是要破除这个执着。你想那么容易啊？我们生活点点滴滴绵绵密密，每一点都是具足全体我执所展现的一点冰山的一角，任何一个分别都是整体执着的展现的一角，其实都是背后都是整体的哦。冰山一角其实背后是真的执着，互相自认的，所以他很不容易去接受。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在学佛，为什么学得安稳？假如说一下子就学得安稳，除非都是根性很高，否则一般来讲，我们之所以所以初学佛法的人不能一下把它打到彻底，一下打到彻底你会断到慧命。有时候我们理论很高，以至于让对方无所下手，会断慧命。可是如果以为我们能好好下手，身心安定就叫学佛，未必。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得到的是人天福报，对，因为你不过是以对世间的认执着哈、哦，在世间的认知执着当中，把过去比较不好的转为更好，这样而已。那其实都不离开世间见，所以它不是解脱的啊、哦，它不是解脱的。所以叫障蔽见实性为体，名为世俗啊。又云：如是有之所摄染污无明真上之力啊啊，此就是如是由有之所摄哈、啊、染污无明真上之力，此说直尽实有，即是无明；即说彼是染污无明啊，就是即说彼是染污无明啊。我们由这个啊，就是说如是由有之所摄啊，染污无明真上之力啊啊，就是说有我们为什么会造业，就是因为这种颠倒性啊来引导的啊。有之不是那个造作那个有，那就是业嘛啊，那个叫它由这个来造作，那所摄染污无明的真上力啊，它来影响的啊。那所以说直尽实有，直尽实有就是无明，即说彼是染污无明啊，它就是让你对诸法产生染污的嘛啊，就是让你产生执取的。所以在我们现前的教育当中，我们的教育当中啊，其实很为难，因为如果不顺应你现在能理解的，你很难认知佛法，但顺应你能理解的，却又能增长你的执着，不是吗？我现在先站在你能肯定的地方，以便你破除你执着的，对不对？假如我没有站在你能沟通的地方，我根本连沟通都没办法讲。但我一旦站在能肯定的地方的时候，往往破未破，就有执先执了。我们学佛的时候，其实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结果佛智没入，勾牵倒勾得蛮紧的，就因为。所以从你修学佛法增长更多的爱取，是不是？反而在佛法的修学当中增长爱取，他因为他没有去破除它、嗯故法我执有立为烦恼障，以所执障是二派啊，此同初说啊。有的人认为法执是什么所执障，那这个烦恼障就是我执啊，其实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它怎么立的啊。基本上这两个，我们如果能障菩提，什么叫障菩提？障菩提就障觉吧，是不是？障觉的这一方面，凡是在知见上有所认知的障碍的部分，我们来讲说叫做所执障。 这是简单分的。那如果烦恼障是，烦恼障就是这一份颠倒无明啊产生的那烦恼障，就是一种染着执取，因为在认知上不能觉醒，然后因此产生执取的就是烦恼障，就是烦恼障，大概是这样。那这两个有没有完全分得开？不可能分得开吧？你烦恼障没有所知做基础的话，你怎么可能会产生烦恼？那烦恼完了，有了烦恼一种错误认知以后，开始产生造作啊、追逐啦、啊、造业啦、啊，然后形成更大的烦恼的这种束缚，这就是烦恼障，是。好，这个是指龙门师徒亦说此意啊，如七十空性论云，因缘所生法，分别为真实，活说为无明，出生舍知，见真知法空，无明则不生。啊，有无明灭故，舍知皆灭。所以你看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是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所以舍知，他舍知只是告诉你说，你看啊，他看因为无明，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其有。基本上他不是，你看他后头会有这么多是从哪里来？从认知错误开始，从认知错误以后才有行，才有事。行就是开始造作，这个造作就是从这里来啊。你看他讲说，因缘所生的法，分别为真实，把它当作真的，这就是无明，活说为无明。有无明以后，后续的所有造作就一直涌现出来。啊，涌现出来，这个涌现出来还不是，现在我们简单讲十二支是这样的顺序啊。无明形色名色六路出来，其实它是这样帮助你了解生命造作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真正内涵，这一个样子形态啊。但在一个具体，它是给它一种用理论的、啊、一个模式啊，把它说出来。但真正的现实生命里面，无明形。是名色，名色里面，名色难道名色归名色，没有无明、啊？没有名色，什么叫名色？就是带着无明的名色嘛，是不是？那名色有没有形？这它是合在一块的，只是为了帮助让你了解说一个生一个生物相互衍生出来的因果关系的，否则的话，诸法当中都具足种种众多颠倒因缘。是不是？所以我们名色，我们现在的名色哪有什么名色啊？无名色啊！所以当你以名色为言，好，然后生触受爱，这名色就是无名了。你才会有名色的分别，名色的分别才会产生另外一个我安立两边，然后有触，那触又是假的，那触有了以后又生受。那这个受也是假的，所以就自己在编。所以你如果了解这种环环相扣的道理，你会产生什么道理？你根本不要理他。所以有的人在修学过程当中，是因为你真的是没那种智慧去了解这个道理，你才不得不啊修人天圣啊，啊修人天圣的，我就必须要依着你的哈。你看世间是这样啊，福报要这样修来的，你要这样修，都先跟你肯定，那你再选择，嗯，这个世间是如此，为了要追求这个更殊胜的真上身，所以我应该要这样修。那可是根性的话呢？如果根性够的话，一处都放不让你走，乐不让你走，苦不让你走，一切是颠倒身。一切皆颠倒身，是不是？所以那个我们常举的那个例子啊，达摩祖师跟谁？跟那个皇帝讲说，大皇帝盖着很多庙，有没有功德？没有啊。其实这是也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皇帝因缘具足，他应该因此而所有体悟啊，啊，有所有体悟，就是说，当你还在追求这个，你的功德就是。梦中功德怎么可以谈得起？哪资格谈功德？ 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照理应该是更进一步向上提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次生颠倒。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很难，就是当你在执着的时候，热身善知识这样讲，我现在好不好？在你初学好难得哦，你真的善根深厚，然后到最后做到最后的时候，他跟他讲，你从到现在做的都没用，哦，你的那种信心完全被打击到了。那这个师傅不好，其实这个师傅才好嘞。为什么？继续下去，你因为你应该累积的也累积的，这时候应该是放下的时候。那这种否定就看你了，你能接受的你就跳上去，不能接受的就继续走你的人天行，不是吗？因为你必须要从这里又你一直没有向上提升的那种机会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方向来讲，我们必须要把佛法降得很低，降得很低。当然有的人乱喝乱骂，那根本连自己都颠倒，你有什么资格引导别人？但如果我们知道众生的颠倒处，是不是该某些时候是必须要他当下棒喝，让他放下？你并没有依法呢，你反而是颠倒呢，是不是要有适当的时机的棒喝？要啊，否则你都从来不是，你以为你现在做一做，我只要好好修，突然就会开悟，哪有这种事？没有受到大刺激，你怎么会放下？你现在所有的修行都还在顺着你过去的老路在走的，绕来绕去其实都在原地啊。那必须要在因缘成熟，你的心智对师长各方面的心智成熟的时候，跟你讲说这不对。这时候能猛然醒来啊，否则的话，最具足的人就跳上来，不具足的他还来做修行梦，不具足就做修行梦，就继续这样啊。所以你看啊，十二支这生出十二支的一个相互也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的这种十二支，如果你见诸见能见真哈、啊、诸知诸法知这个法空啊，哎，所以为什么在大圣菩萨道里面所谈的修学方法，我们现在都认为很难，对不对？难在你信不过而已啊，那有什么难？谁说一定要次第？我们现在来了，什么叫次第？我们经常被那种假象次第所骗了。其实你现在的次第就是如实的了解法，按部就班，把道理一步一步就闻思修。你了解以后，这就是次第，因为你知道法本无次第，因为法不可得，哪来次第？那为什么讲次第？因为你尚且不堪，那才讲次第。否则的话，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有没有叫顿修的？有啊，怎么会没有？因为我条件够，所以我信得下，我信得下，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观察这个一切法，我不啰嗦，分别先肯定有，破这个，然后再破下一个，没有啊，一切法平等啊，要破全部破。那道理方法是如实，那破多少那就看你的成就到哪里。就在方法上它根本没有依据的，它直接正直舍方便。为什么？它体会到法皆平等嘛。所以有时候这种观念他一直论说什么叫次第，你先相信道理，你信道理以后你去修，你是我经常讲叫做非次第的次第啊，因为法无次第，所以你直下承担这个法。那虽然法无次第，但你的因缘不一定记住，所以在无次第的时候会顺你的因缘有次第出来，因为你想跨不过去，懂吗？我就抓着这个原则，一切法空来观。那我在观的时候，因为我因缘不记住，所以我是这样观，但不一定达得到，所以不能达得到，但方法一致，因为理则一样。那只是这个理则能透得深细不深细，熟不熟巧，这个就不是你想跳就跳。认知在你所缘起的法上是一次一切法空，但这个道理并不表示你马上能全懂， 所以在不断依着同样的原则不断的琢磨的时候，你会一直向上，一直向上。为什么？因为毕竟你的执着颠倒还太多。这一道就像说，我常举的那个人，同样灯光都照黑暗，但毕竟你是小灯啊，你能破暗。破暗的原则始终是光明，绝对不没有另外，你的大灯小灯不管什么灯，反正就是光，光破暗是一致的。但问题，你智慧有限，条件有限，你所起的光有限，所以照的黑暗有限，所以开出的果位有限。所以有没有次第？有。但真正的知道，就是说真正的方法，了解方法，并不是我如何把黑怎么处理，其实就如何起同样的一个叫光，这样而已。简单来讲，就是知一切法空，用这个一条路就观察。所以过去大德之所以能开悟，或能这样，他们就是一直信受这个，他们掌握这个原则，然后就开始整个回归到同一个道理上，一不断在磨练的。我们现在很难去顶戴奉行这个认知了，扛不一定扛得起来，所以就一差就差很多，真的真要气魄。我说实在，你大概我们现在都很难去体会这个气魄，跟你是男众女众那种，那个气魄不是，那是信得下信不下的气魄。这个无关你身强体重没关系，是你会觉得说，当我要一切舍下的时候，是不是先有个保命符？哎，这样先保留，那万一嘞？万一出错怎么办？万一怎么样？万一总留个后路好活啊？问你，你留个万一就一万了，就全部提着了。你要是诸法皆空，留一个不空的好安居乐业，这全部都跳不来。你看，所以后来你看知道为什么修道人到最后能申请那个很大大无畏的精神，其实根本不是说我敢跟谁拼，因为不是我敢放，是我敢放，而不是我敢跟谁拼，是因为我敢放，我敢依教奉行，舍下对一切的执着。虽然我现在还不是真理解，但我能依教的去大胆的舍，这个才是大丈夫行为。这个表现是在那种气魄，那根本不是说我要跟谁对抗的气魄。是，现在很难得有这样的气魄。我这样讲，你们能意会出？现在去论谁？我们当然都是往外去做功课、做文章嘛。我们很少看到说能往内去全盘舍的那种气魄，我帮你借。现在也难了，过去大德有在谈，现在就很少听到了。现在我们要讲啊，好好修，让你怎么样，都先抢方便，也便让大家能先安住佛门里面安住。但现在这种格调的越谈，那气象气魄的越不容易生出那个菩萨啊，还是对法的那个顶戴奉行的勇猛心啊，不容易的啊。那如果知道法空，这无明则不生，无明灭故十二字皆灭，因为它是相依在生的啊。分别诸法为真实者，即执彼为实有耳。好，就是说所谓分别诸法真实，就是执彼为实有。宝曼论云，若实有蕴执啊，彼即有我执啊。当你对诸法蕴呢，蕴就积聚的意思，有东西在那边，凡是我对它有所肯定，当然是我执啊。所以当我对外有所肯定的时候，当然是我执啊。那这个我执在哪里？这个我执在于错误认知啊。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对外有所任何肯定，不管是肯定内肯定外，凡任何肯定，认为确有一法为我所缘，这当然是执啊。但这个执的最背后是什么？我一旦执着外法一切法，当然是执。最重要的是我先要肯定它的存在，它的自相， 那这个我不管是肯定内肯定外，就是必须要肯定一个能值的和一个所值的。那能肯定能值所值，必须要先肯定它存在，才有彼此对待关系，是不是？我们现在人为什么人？我不是讲说人啊，那个种族歧视啊，种族歧视啊，国外很多种族歧视。我说连你都有啊，我没有，有啦，因为只要有我，一定会有种族歧视。只要有我，一定会种族歧视。你不信，不然你找看看，你注意看你的心，怎么会没有？好，所以我们要讲说那个事无量心啊。事无量心，如果能观察到最后，他的心是应该平等平等，连亲人跟仇人要度化的时候，他不会特别说亲人先。现在有一个外道啊，一个佛教徒出问题了，你要去救哪一个？救佛教徒？啊，你认为这样的不合理？住佛教徒好像这个人之常情，可是你难道认为外教徒就不是佛教徒？你认为现在入佛门的就比较好？不一定啊，有些入佛门的还是颠倒执着的，那有的是现在外道，他一旦有机会入佛门，也就是说他一时颠倒了，现在是外道了，说不定你一伸手救他，他数十一年就成熟。所以我们经常还是先把法看死了才做分别人。那在我们的身心上是不是经常都会分大分小？有吗？因为认为法存在具体特性有所分别，分别又加上你个人的价值观，你马上就跟着判断下去了。我们不容易做到完全平等平等，所以我们不是真的菩萨，是在学的菩萨啊，所以我们还带着很多烦恼。好，此说未灭法执之前，亦不能断萨迦耶见。好，当然这个法执萨迦耶见要看到什么立场啊？我们的法执是怎么法执？因为法执啊，我们经常在唯识里面有我执法执。那为什么会讲说菩萨断法执啊，声闻断我执？其实菩萨也有断我执啊。声闻有没有断法执？有啊，因为只是在我一直在讲的，只是在这个众生，因为声闻以我执为重，但我执会产生，就是因为有法执，没有法执不会有我执，但只是因为他破的法只是在那个菩特伽罗这个我的范围底下，所以是在这个我执底，我执所含挂的法执底下的，所以我们就讲说他是破我执，可是又没破我执，怎么破我执？真的，要是没破法执，怎么破我执？当然有，只是在更深细的法他没破，那是菩萨在破。所以我们简单分割出来说，菩萨断法执，声闻断法我执，菩萨也断我执啊，因为我执不是另外一个执，因为你既然断了法执，我执当然要断啊。那你要断我执，法执没断，你那个我执是吧？因为我执就是一个对法的认定嘛，只是因为在这个范围底下的都还是在破除我普特伽罗我执的范围底下的，我们就姑且把这样的范围底下的法执都认为只在我执范围里面，就讲说只断我执，其实法执要断了，因为执以为实有嘛。四百论曰，如生根变生，思变一切惑，故有灭于痴，一切惑皆昧啊。若见缘其理，则不生于痴，故彼当尽力专先说彼语。有道理。你看啊，我们的愚痴在哪里？举手投足无处不愚痴。你说我这样那么乖都没做讲坏话也愚痴，我之前不是讲吗，整天乖乖的都不做坏事啊，就坐在桌子上这样一直坐在椅子上依然愚痴，不是吗？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看你用多少肯定力坐在那里， 你的身心当中起心动念有多少对一切法的肯定，那不就意思吗？所以变在哪里？变在每个细胞处，拔也拔不掉。为什么？怎么拔？因为你就靠它，怎么会拔？啊，你就靠它的，你怎么会拔？你就是靠它才会有你啊，不是吗？你就是靠这些执着才肯定自我的。你看、啊、我那么乖，哪有乖？我很乖啊。你谈谈到我就很坏了，还乖？你只是比较没有贪，比较没有嗔，不过吃还是遍满全身，不是吗？所以真修行要不有没有一个这个真功夫了哈？你现在怎么修？你现在拿个香拜，拿个在礼拜，都是在累积得度因缘，真正下手还不得谈。为什么？连个下手处你都不知道嘞？因为什么？你还是依于五蕴修五蕴呢、啊，是不是？你是在执着色受想行识在修色受想行识的，所以我之前不谈了、啊，要真正修，必须要随观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空，而不是说用色受想行识在幻想一个未来修行的色受想行识。啊，你如果不从于色受想行识的照见他，而且在编排另外一个修行的五蕴相，那根本是颠倒啊，好吧？你在编排另外啊，我未来修行修成就以后，走到哪里，人家拿个伞盖带着我出去，走在红地毯，有病了。你在做梦啊，你在执着色蕴啊，你看，哎呀，我修禅定以后就会得好大好大的清安，我可以飞天转地，又在做梦。所以这个要是不让你得神通还好，要让你得神通铁定颠倒。所以你看啊，人福报啊，我修行怎么都还没感应，有福报。为什么？因为像你现在的脑袋一旦有感应就危险了。你术士修得好啊，所以像你那个脑袋还没改变之前竟然没有感应，好啊，你们听懂？所以像我们现在没感应，好啊，一感应铁定执着。为什么？五块钱都贪，突然来个五百万不贪那才怪，更贪。是结果贪到最后呢，本来是有机会出离三界，竟然是在三界里面找个窝安了、啊，不是吗？所以在佛法看待人的遭遇有时候很有趣。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看到到底谁倒霉谁有福报，你都会改变观念的。什么叫福报？增益他的道业，帮助他远离执着，这叫福报。假如他所拥有一切只是增加更多的我执，我所的执着的话，这不叫福报。如果站在解脱的立场来看，这不叫福报，这叫障碍。所以我们讲说，以前很多人想出家，这一辈子从来没人爱，一想要出家好多人爱他，奇怪的。那爱完了又不爱了，结果你也不能出家了。你就怪人家，哎呀，怎么这个仗道引言？谁仗道？你自己爱，还想着别人去引诱你，是不是？就是有这种引言，很怪的，经常会碰到这种现象。哎，好，哎，如果有，应该着手于这些哈。此所说愚痴，即三毒中之愚痴，故是染污无明啊。又说。灭彼无明，要通达空即缘起之甚深缘起义，方能灭。故染污愚痴啊，当知即如世论所说，是真义诸法实有之词啊。好，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要观缘起啊，观空即缘起之甚深缘起义啊，要通达空即缘起之甚深缘起义啊，空即缘起。缘起即空，好， 那这个缘起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笼统的原则，你注意看啊，空怎么样来断？我们现在拿现实当中什么样来证空？因为你没办法完全去体会空。我们现在应该就你现在能分析的这个一个这个东西啊，我们从粗的开始，这个桌子有几个条件，那把这个条件拆开来，就能让你的啊，我们很容易体会吧？当然，把桌子拆开了就是没桌子嘛，那这个你能体会吧？啊，但你为什么不容易舍下桌子的真正执着？因为啊，那木头有啊，啊带回组合桌子又跑出来了。那所以说，我们在认佛法的修学也上，从初的地方开始跟你，因为从初的缘起，让你体会初的空。那这个空其实是方便，不是真空嘛？但就是用缘起，为什么？因为本来这个东西就靠因缘合，那我就把这个因缘拆开来就没了。那现在就得把从物质上这样一直拆拆拆，对很多道理，我们就越看越看啊，原来这些东西。以上所见皆假，只有缘数才真的，是不是？我就是说，这个有没有离开执着？其实相对于世间人，啊，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我们当医生的很容易执着药方啊，中医啊执着药方，但真高明的医啊，他只要看到那个五行，他随时可以调。药方本来也没有固定的，是医生他的巧思，以他对东西的那个内涵的根本植树啊，产生活用的时候就变出药方来了。那脑袋硬的就执着药方，那脑袋能掌握到每一个材质的根元素来调配它的话，就能创造药方。啊，像我们在煮菜。我们知道以前怎么学就怎么煮，但会煮的呢，什么东西来就能煮出一道菜。他能对那个味觉，对很多东西的感，你背后的那个维系出啊，他能调配去煮啊。那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当对大的东西的执着越少，等于是束缚越少，越少就越开放，越开放。但只要你留着最后根源的执着，其实本质的一切执着根本也没有多厉害啊！或者只要你留个尾巴，就是在三界当中，只要有一点执着，其实三界性都在背后等着你。所以佛法是什么？借着缘起来观察空，空我就讲空就是否定的意思，没有什么空法，空就是缘起处，本来缘起处是诸法聚集处。诸法聚集处，你会只以为有。那我从缘起的道理里面，让你对它有的东西把它空掉，就是即灭那一份执着了。即灭那个执着。所以我们不断的从初的缘起里面，让你舍掉一些执着，不断在柔化你的烦恼，让你往下看，到最后彻底观察一切法空，就才跳出来啊。好，所以呢，此是业称论师随顺佛父解释圣者意趣而开显者，这个上面是业称菩萨所说的哈。那待会我们会谈到这个里面的那个注解，那注解里面也涉及到其他宗的哈。我想我们也稍微有些部分，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好，我们休息。大众请起立。